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继续来看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第六章第二节的内容。那我们上一次谈到讲义的311页，就是谈到这个大天五士啊。那大天五士呢，在部派里面，它有它的一个，就是一个意义啦，就是说，他们在这个说一切有部的一个论书里面，特别是大毗婆沙论，有谈到这个大天五士是让整个佛教界分裂的一个原因。那导师有提到，这个如果按照他的一个考察，应该不是引起根本分裂、哦、那是他大众部里面再分裂的一个因素了、哦、那但是这个大天五士呢，在导师的一个见解里面，那就有不一样的一个概念、哦、那我们再讲，今天要把这最后的这一个部分呢做一个说明。那上一次我们谈到310页关于真谛所传，真谛他是一个翻译易经师，他大概是在隋代来到中国翻译。那在他的一个，就是他来到中国，他有翻译这一个《易部中论论》的另外一个版本，那在里面他有一些传说，那他的这一个学生呢就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导师就会说这个是真谛所传，就是他听到的，那他把它说出来。那我们上星期有谈到，在真谛的一个立场呢，他认为这个五士呢确实如这个大天所说，就是大天音这一个衣服有一些不干净的东西，那他说这个是魔女这个染污了阿罗汉的衣服，但是这个说一切有部说你这个是思念，比如说在这一个瓜胡二国之二一真谛所传这一段的第三个圈，导致说这个真谛所传大天五士是有虚有实，那确实的情形就是实，那如果不是如此就名为虚。比如说他自己说这个魔女染污了他的衣服，不是他真的思念在梦中里面这一个颠倒思念的梦中实境。那这个真谛他说这个是虚假的，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在他的一个传说里面又维持这一个毁谤大天的一些传说，比如说他犯这个三逆罪，这一些又保留，所以这一个到底这个真谛三藏对大天的一个评价如何，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在他的一个传说里面对于五士他是认同的。那第二项呢，在阿拉伯数之二这边呢，那导师是举说一切有部里面的这一些义理，其实也是支持这一个阿罗汉还有无知这样一件事情。比如说这边举的是显宗论，那这边有谈到这个声闻独觉第一个圈下面的引文，声闻独觉虽灭这一个诸明，明就是暗，基本上就是无明的一个另外一个同义词，无明，我们奢之缘起的第一支无明。那但是呢，它的范围会稍微广一点，那可以包含种种的烦恼，以无明为首的一切染，就是这个有染的烦恼， 这个染无知，也就是这一种带有烦恼这一种无明呢，这个阿罗汉跟独觉它是毕竟断，就是没有这一些的，就也就是说对真理呢你都已经完全的透彻清楚。那一切种非一切种名灭，一切种名它就包含这一种不染污的无知，不染污的无知。所以因为它缺这个能永灭不染污无知的殊胜智的缘故呢，它没有办法就是断这个不染污无知。那不染污无知其实就是佛知道的事情，那阿罗汉很多他都不知道。比如说这一个曾经有这个经典里面有谈到这个阿罗汉他能够回忆过去生的这一个事情，但是呢他有一个时间的尽头，过那一个时间点他就没有办法再知道。但是佛呢他没有这个障碍，多远的这一个时间点呢的事情他都能够都看得到，那阿罗汉他就有这个局限，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不染污，他不会再引发这个生死啊，有烦恼才会感生死。那阿罗汉已经断了一切的烦，但是他还有一些不知道的事情啊。好，所以导师在下面就讲说，这个染污无知就是带有烦恼的这种无知呢，是阿罗汉所能灭的。但是这个不染污无知是阿罗汉不能断，那也是这一个是佛所断，那导师就说，那这不就是这一个大乘法所说，就是这个不染污无知是佛所断的，也就是见还有修，见修是两种烦恼，大家中间可以放个顿号以外的这一种大圣所说的这个无名住地啊，那不就是这五事中的无知吗？好，那导师在下面就谈，那这样的一个主张呢，其实是透露出另外一个讯息啊，也就是说，这一个在佛灭之后呢。这阿罗汉是无学的圣者，受到非常的这个尊敬。但是呢，若跟佛做对比的时候呢，佛是究竟圆满，但是阿罗汉呢，他有一些不圆满啊，所以就会发现这个解脱生死阿罗汉还有种种这些习气啊，也就是无知啊，还有种种的不圆满。那关于这个习气，应该之前有谈过嘛，比如说这一个在大树吉那罗王所问经里面，那个大树吉那罗王他是一个乐手，他一弹琴呢，这一个大迦叶就开始跳舞，就他还有这些习气。那在大智度论还有大比菩萨论里也记载到这个舍利佛还有这个晨曦，那这个难陀呢，每次上台讲经说法就会先看一下下面的女众，还有这个贪，贪念的这种，他有习气，他其实已经断贪那种欲念，所以这些呢都被传出来，那其实也就是反映这种阿罗汉跟佛的一个差别。好，在小节的部分，那综合五事而举扬出来，所以大天他只是这五事不是他一个创举，他只是把当时流传在佛教界的这个事情呢，把它集合在一起，然后讲出来，这样的一个情况跟传统对阿罗汉的这种尊敬呢，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呢是不一样的，不相搭的，所以就引起这样的一个争论，那所以却有部对他特别的这种敌视， 说了他很多这一个不好的事情。好，我们看到311页。那由于阿罗汉不究竟不圆满的宣扬，那就使人更仰慕佛陀。所以这个大天呢讲了这样的一个武士，那导致说他是这个启发这个大家这个仰归佛陀的一个那、这个催化剂啊、哦。好，所以宣扬武士的大天最后一个圈是引导佛教向大乘法演进的一个大师、哦、所以导师他在看事情看得非常的细，像大天武士一直以来一般我们都按照这一个声闻论点的记载，但是导师呢他会跳开这一些传统的说法，然后去再去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视野去看这样一件事情、哦、那也因为在这个分别功德论里面说为大天一人是大事、哦、其余皆是小级，也就是说这个大天他是这个大事基本上就是摩诃萨这样的一个语词啦、哦、通常摩诃萨都是搭配菩萨摩诃萨、哦、所以他是被认为是菩萨 的一个人、哦、所以导师认为他所宣扬这个武士然后是让这个佛教引这个向大乘法演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催化剂、哦、好，再来是谈到大众部的这个大众部系基应部的一个思想跟特性、哦、那这边关于这个大众部，导师说大众部其实留下来的文献非常的少、哦、那可以看到就是从这个部跟部派有关的这一些书里面所描述的一个情况、哦、那因为不是自部所说，就是别人描述他、哦、所以有时候有一些内容也会有一些不精准的地方，那但是总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那这一段影我们之前有看过，我们大概看一下、哦、就是说这边他谈到这个大众部呢，他持这个毗昙是实教、哦、阿毗达摩才是真实的教法、哦、那这一个这边他说这个经律为全说，经跟律呢是方便的说的教法、哦、真实跟方便，所以他在提出自己的主张的时候他是引这个经济、哦、他说随意复生，随意饮食，随宜住处，即断烦恼、哦、那后面的解释呢我们直接看导师的一个说明、哦、那导师说这个衣食住基应部都是随机所宜的、哦、那这个导师是从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一件事情、哦、他这边有正面，然后也有一些比较，就是说他们这样做有它正面的意义，那也有它负面的一个意义。正面意义在什么？就是说在当时的僧伽制度之外呢，他重视佛事比丘早期的生活。当时因为还没有很多规定，大家都规规矩矩的，就是按照自己的一个状况、哦、状况好就坐久一点，一天不用吃也没关系，呵呵，那就是早期在佛寺早期的这些比丘其实每个人都很规矩，是后来慢慢有一些比较不规矩的人来到这个僧团里面才要治这些制度、哦、所以他们是向往这个世尊早期那样的一个生活，也就是没有三衣没有结界这样的制度，这是比较正面的了、哦、那他的这个比较会引起负面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导致说大众部是重法的、哦、也就是重这个定慧修正、哦、那不重律制而这个专精这个修行的基应部，正是这样的一个宣布。这边也没有太多这种批评、啊、只是说 但是他用这个不重、哦、不重这个律字，也就是轻视、哦、不在乎这样的律字，那这个其实是不太好，因为已经制定下来的规矩，当然还是去遵守会比较好、哦、那这个是比较隐约的啦、哦、好，那后面导师有谈，再进一步谈到是引这个就说明这个三论玄义、哦、它是依据这一个不止议论书、哦、那在三论玄义的简优集呢，他又引述了一个偈、哦、出家未说法，那聪明必骄慢，虚舍未说法，正理正修行。也就是说这个基因部它虽然是重法的，但是它所谓的重法呢，是重这个定慧的修正，也就是对法的一种体悟。那重法有两种，一种是为他说，一种是自己去体证。但是在基因部这边所看到的一个情况呢，它是不重为人说法。这在下面这一个第二个圈呢、哦、第二个圈跟第一个圈它是合在一起的、哦、那导师说这基因部它不重律字、哦、那它是这一个以不重为人说法，它是专心于修正、哦、那不重律字呢，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好的情况，那是在第三个圈、哦、那一老师说的依律字的一个意趣呢，如果不立说戒等制度，也不广为人说法，只是专心的修正呢，会产生什么结果？佛法没办法久住、哦、所以这个是，所以导师虽然没有就是一些批评的文，但是呢，这边也都隐约的，提出说这样的情况其实它是对佛法的一个长久注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不利的、哦、好，所以呢后面就有老师用违反了、哦、就是基因部的见解违反了众生且的声闻法、哦、那不重声团与教化，但是呢却重视这个艰苦的修行、哦、那导师说初期大圣经的传述，初期大圣经所传述的出家菩萨很多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那后面我们会谈到这一个法门、哦、就会看到其实我们现在谈的这个文殊法门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它是不重律字的，在安居的时候跑到皇宫、哦、跑到这个不是安居的地方去度化众生、哦、那这个就基本上就是导师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好，那再来就是导师也提出这一个义部不止议论书里面他的说法里面有不正确的地方，比如说他说这个大众部基因部他是指这个毗昙是实教，也就是刚刚我们引文的这一个第一行指毗昙是实教，经律为全说，那导师说这个应该是一个误会，他把这个毗昙呢当作是阿毗达摩跟这个经跟律分立的一个这个三藏之中的一个藏、哦、那导师说一般这个毗昙一般是解说为经律以外的论藏、哦、所以这个毗昙是实说，也就联想到经律是全说、哦、那导师说其实呢大众部他并没有立这一个阿毗达摩，他只有立这个经藏跟律藏，所以说他这个重视阿毗达摩，然后对于经律认为是全说，这个是一种误会啦、哦、那其实呢这边所谓的毗昙呢就是九部 修多罗啊、哦，比如说好，导师在最后一行这边说，这个九部修多罗呢，是名阿毗昙啊、哦。这个阿毗昙其实它的一个基本意义就是无比法啊、哦，殊胜法。那佛的这个教说当然有这样的一个功德，哦、它是非常殊胜啊、哦。这个外道的这一些教法都比不上，其实。阿毗昙它不一定指的是这个论阿毗达摩这种论，它其实也可以拿来形容这个佛的教说、哦、也就是九部修多罗、哦、好，我们看到312页，所以这个导师在第一行就是说阿毗昙它的意思就是无比法、大法跟上法，那这个是对佛说九分教的一个赞叹、哦、它不是在经律之外还有另外一类的教法叫做阿毗昙、哦、所以进一步重这个毗昙就是重视九部修多罗、哦、也就是重视经、哦、但是呢它是重于修正而不重视宣化，所以它重视的是对于经的一种修正，但是呢他缺乏这种对外宣说这样的一种热情、哦、所以导师这样的一个解说呢，那其实就是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311页、哦、也就是说关于这个执毗昙倒数第三行，执毗昙是实教，经律是全说，那应该是说执毗昙是实教，律是全说、哦，这个大智度论也说，也就是说经其实可以不用放进去，经就是前面的毗昙、哦、也就是毗昙是实教，那律是全说，那这样的说法大智度论也谈到这个毗昙是什么，是世间宗实、哦、也就是随顺这个世间的这个风土民情所制定出来的、哦、这些制度、哦、所以它有这个适应这个世间的一个特性在里面。好，那以上是关于这一个基应部，也就是部派里面所看到这一些初期大圣的这些菩萨们的一个样子，就从他们这一些人的这一个样子呢看到一些影子。所以在这一个基因部呢，它就是重视修行，重视修正，也就是重视这种内修，那但是它不重视宣化。但是这一个第四项的持经批喻者呢就不太一样了、哦、那导师关于这个持经批喻者，导师在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呢，它里面有广为论就、哦、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哦、好，那导师这边他很特别，他说在这个中国古代传说，在瓜湖一这边、哦、有一些传说是声闻，但是它是被称为菩萨的、哦、那这边给大家看一个例子，这个在《初三藏记集》，它是一部经录、哦、那这个经录里面呢，它也收集了一些僧传、哦、也就是故事、哦、在这个《初三藏记集》里面呢、哦、等一下，那里面有一个这个萨婆多部记的目录还有序、哦、这个是僧佑他自己写的，所谓的萨婆多部记呢，就是关于萨婆多部所传来中国这一些出家法师的故事，他们的一个传记、哦、他把它写成书、哦、关于萨婆多部，那这部书呢已经不存世、哦、是佚失了，但是目前我们看得到的是目录还有它的序、哦、 序就是下面啊，这个是这个序不太好念啊，我们今天不看序。这个他们有些序啊，他们写得很美啊，那他们其实是骈文来的，因为他们那时候在这个魏晋南北朝啊，他们用的是那个骈文啊，非常工整，然后用了很多这一个这个叫什么啊？对，典故，我用了很多典故哦。谢谢，我们这边有中文系的，真好。好，所以你若不懂典故，也就是不是读书人看不懂他们在写什么，因为你必须要知道这些典故，你才知道哦。但是很美，很优美。好，那在这个目录里面呢，哦，第一个人是大迦摄。罗汉啊，他有加一个称谓啊，大家是罗阿难，也是被称为罗汉啊。哎，其中有一个叫慈世子菩萨啊，他是在第六个人的传记啊。婆须弥菩萨，也就是这些是这一个萨婆多部里面的这些传到中国来的这一些故事，他们的一个传记了啊。那但是呢，他有些大部分都用罗汉了哈，那有些人呢，他用菩萨来称呼他。那导师连这种目录，他也会注意到这种细节，因为我们一般都按目录就目录嘛哈，谁的传在第几个这样子哈，就给大家看一下。也就是说，中国古代传说中声闻又被称为菩萨，有一些是从这边看到的哈。好。那被称为菩萨有这个法鹫啊，还有这个婆须弥，婆须弥这边没有啊，就是第八位啊，还有马明啊，马明菩萨，还有这个僧伽罗刹啊等等。那导师说，审细研究起来，这些人呢都是说一切有部中的持经譬喻师啊，那。持经譬喻师，也就是他们是重视经，不重视论。因为说一切有部，他是有一流有一派叫阿毗达摩论师，他们是重视论的。但是有一派呢，他是重视经说的啊，因为论是一种经过解释的啊。但是有些人是觉得，因为世尊他有时候说法。随机善说，到底哪一个讲的才是了义，哪一个不了义，必须要有一个大师级的人物把它做一个统合。那这个就是这写出来的东西，就这种统合的东西就叫做论啊。有一派人他重视这一个经过整理的这一些东西啊。那有些人他说要回到这个佛陀的教法啊，原来的教法啊。所以这个是持经。就是重视经的这一些人，还有他这边又多一个譬喻哈，这譬喻也就是说，他们这一些持经就是经师呢，他们善说譬喻啊，很就是在这个他们，然后比如说这个第二个圈呢哈，导师其实讲，你看说这个持经譬喻者呢，他是勤修禅观的，好，大家注意前面的这一个。基应部他也是勤修禅观，因为他重实证嘛，这个持经譬喻者他也重禅观，但是跟这个基应部不一样的地方，他还重于这个通俗教化，广引譬喻，多用偈颂来弘法，因为偈颂可以唱，那唱起来大家就觉得比较有 feel 这样子，比较有感觉，这是他们这样的弘法的一个情况哈。好，那后面导师就要一一的这个介绍这个被称为菩萨这一些人的一些故事哈，他的一个事迹了。第一个我们谈到是慈世子，也就是我们刚才看到这个第六位传记里面的慈世子菩萨啊。导师也很厉害，慈世子这一个他说应该就是大毗婆沙论里面的慈寿子啊，那因为他说这个世跟寿 啊、哦、的草书呢，那个兽的草，他说士是兽的一个草书啦、哦、的一种托物、哦、所以导师他这看书看得很细、哦、这个名字差一个字他都能够判辨说判别出诶、欸、这个应该是字这个形状长得很像，然后讹物、哦、其实是持兽子、哦、那持兽子根据这个大毗婆沙论呢，他很特别，他生出来的时候就会说话、哦、一般人生出来都是哭啊，他会说什么，他说烦恼有两种、哦、这个有二部就是有两类了、哦、那这二类的烦恼就是见的烦恼跟修，见所断跟修所断、哦、那这大家先知道这样，所以他刚生出来就会说话，然后就说这个烦恼有两种、哦、吓死人了。好，第二个呢，他讲到他的事迹，他说他堕在地狱、哦、那也会说法度众生、哦、这个有没有剪进来？可能没有剪进来啊、哦，哦，这个就没有，哦，这个在注脚第84，对不起啊、哦，大家可以看一下，也就是他这个持寿子呢，哦，他这边有提到这个持寿子生地狱中啊、哦，那这边卫士御士这边画一个句号啊。哦，比如说他这个升到地狱的时候，他说：“哎，这里是狱室，狱室是什么东西，什么意义？这边不太明白啊、哦，可能是有一类的地狱呢，哦、它是充满这个烟雾啊、哦，很热这样子啊、哦，所以他觉得：哎，我怎么来到这个狱室里面来啊、哦？那看到种种这个苦剧呢，哦，他就说一个偈颂。”那这个我们直接看到第二行、哦、这个时彼地狱无量众生闻此颂已脱地狱苦，从彼也就是从那个地狱命中呢，然后升天受乐、哦、他就讲一个偈，他说常闻世间受苦乐非我非他之所作，就是无我无我所、哦，不是自作也不是他作、哦、那受诸苦乐皆缘生、哦、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生、哦、生若灭无谁复受、哦、他这边所说的这个生呢，主要就是这一种烦恼所感的生，如果你没有烦恼就不会再有感的这个生，那也就不会再受苦、哦、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哦，所以一般人生到地狱里面都是受地狱报、欸、他去那边度众生了。这个大概有这个菩萨的一个齁。好、哦、说这个不思议的传说完全是菩萨的风范。只有这个在大圣经里面，比如说地藏菩萨齁、哦、他能够到地狱去度化众生齁、哦。好，那导师说这个持寿子是这个优婆居多跟迦旃延尼子间的大师、哦、也就是在这边我们看一下这一个优婆居多、哦、是第五位、哦、然后迦旃延罗汉是第七位，也就是基本上他这个传记是按照年代来排的、哦、所以导师说这一个因为持寿子没有太多事迹，但是优婆居多跟迦旃延尼子呢比较能够确定他的一个年代、哦、所以他说他在他们两个之间呢大概是西元前二世纪的人、哦、好，这个是西元前，然后再来这个西元前二世纪末、哦、有一位叫大德法鹫、哦、在313页，那法鹫这个论师他也是个论师、哦、那他也有造论、哦、他有没有造论、现在是不是记不太得，他也被称为论师了、哦、在这个大毗婆沙论里面 经常有时候没有不直呼他的名字就称为大德，所以他的地位非一会被尊称为大德。那传说是说一切有部的四大论师之一，他是犍陀罗人。那他有提出这一个有关菩萨的一个理论，那他的年代大概是西元前二世纪末。这个关于菩萨的理论，大家这边截一个注脚，参见这个讲义315，我们待会到后面再来看。还有对于菩萨的一些种种提出他的一个看法，比如说他认为菩萨发心以来就不会堕地狱，他不会堕地狱，那因为是般若力量的一个关系。好，这个是事由，我们后面会再谈。那再来就是婆须蜜，它翻成这个事由 Vasumitra， 也就是我们这一个里面传记里面的第八个事由，婆须蜜菩萨。那他有写一部书叫做婆须蜜菩萨所论集，他是这部书的一个作者，那他是继承法救的一个血统，那传说他是这一个法救的外甥，这也是中国这传记里面所提到的，然后很特别，他是继弥勒之后做佛的这一个未来佛，这个八十，这个要去看导师的这一个《说一切有部论述与论师之研究》里面的一个内容。那在这个弥勒之后做佛，他的佛号叫什么？狮子月如来。如果大家有拜过这一个三千佛，这个其中有一千是在贤劫里面，这个都是贤劫里面。大家知道贤劫是什么时候吗？贤劫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叫贤劫。那贤劫已经有几佛出生了？释迦牟尼佛是第四位。贤劫我们不是说有过去七佛吗？其中前面三位是在那个前一面一劫的，那庄严劫不是叫什么庄严劫还是星宿劫忘记了，星宿劫是未来，庄严劫有三位，那贤劫就是现在，现在叫贤劫，那世尊是第四位，那第五位是谁？弥勒。第六位呢，狮子佛，在这个贤劫千佛经里面第六位是这个狮子佛，但是呢这边是做这个狮子月如来，差一点点就是婆须蜜后来成佛的成就这个如来。好，那以上三位都是公元前的这个大师。再就是西元之后了。西元之后第一位提到是马明菩萨。那这是东晋以来的定论。东晋大概就是道安大师提到马明就称菩萨。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马明菩萨第十一。这边上面有。好。那这个导师说他是一位文艺大师啊，他很会做这个词曲，不是啦，这个寄送啦，但是寄送可以唱的啊。那他是一个文艺大师，然后通俗又富有感化力，也是著名的禅师。大家注意啊，前面这些人呢，导师有谈到就是重禅观也重通俗教化，马明他是一位很文艺大师，但是他也是一位禅师。所以出于大圣的这一些这个修行人呢，基本上也是重修禅的人。 才有办法传出《般若经》这么深奥的这一些教经典啊。好，再来就是这个僧伽罗刹，僧伽罗刹这边有没有？这边好像没有。哎，僧伽罗刹菩萨第29，蛮后面的啦哈。所以有就大部分都称真这一个啊罗汉，但是就是少数几位他是被称菩萨名的啊。好，那僧伽罗刹他也是大禅师啊，大家注意，这又是禅师啊，他是这个修行《道地经》寄送的一个作者啊。那关于这个僧伽罗刹呢，传说他是贤劫的第八佛。第六是谁？婆须弥啊，将来成就四十愿。哎，这个僧伽罗刹他是第八佛，叫柔仁佛啊。若去看这一个《贤劫千佛经》里面，第八佛叫什么？摩尼佛啊。这个柔仁应该就是摩尼的一个意义啦啊。其实都还蛮近的啊，意思都还蛮相近的。好，那马明跟僧伽罗刹他大概是西元一二世纪间的人啊。那再来，在这个婆须弥跟僧伽罗刹之间呢，一位叫做弥多罗斯利啊，弥多罗斯利啊，这边好像。这边有一个这个弥地利实利了啊，但是不晓得是不是一样。OK， 我们不管啊，我们回到导师的这个讲义啊，那它译为这个慈吉祥啊，那实利就是吉祥了哈，弥多罗就是慈的意思。那传说他是贤劫第七佛啊，所以这个四五六七八都有了啊，四是世尊嘛，五是弥勒，六是婆须弥啊，七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一个啊明艳，在这个光艳佛，在贤劫千佛经里面叫明艳佛啊。也他是第七佛，那第八是前面的僧伽罗刹啊，这边贤劫的这个佛都有了啊。好，一传说这个是龙树菩萨以前的人，那大概是西元一世纪的人啊。那还有这个北天竺有一个叫奇婆迦的比丘啊，那。这边我们就跳过去啊，我们看这一个初三藏记集所载这个菩萨人物啊，在最后一行导师这边有提到，被称为菩萨大多都是禅师啊，那这透露一个讯息，也就是这些菩萨初级大圣的菩萨呢，他们也是众修禅的一类啊，但是呢，应该也重视这种弘化啊，因为这些人呢，比如说这个马明菩萨，他是啊通俗而富有感化力的这个禅师啊。好，我们看到314页啊，那导师这边用的这个资料是《初三藏记集》中的这个。关中出禅经序啊，关中大概就是长安那一带了，因为鸠摩罗什来到长安嘛，啊，当时的这一个政教中心也是在那边啊，所以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关中大概是那一个地方啊。那他们比如说鸠摩罗什他传出了这一个三论啊，那当时也。因为他的一个中心在那边，所以也被称为关河学派啊，这让大家知道这个关中这个语词在中国佛教啊，它有很重要的一个地位啊。 好，那这边就是在这个关中出禅经的这个序里面呢，提到了几个禅师啊。那我们直接看导师的文啊，他说有提到这个偶波觉啊，也就是优波居多啊，优波居多。啊，还有这个乐比丘，导师说就是邪尊者哦。那邪尊者他有什么事迹呢？他说这个般若名为方广，方广是十二分教里面的一分教哦。这个在部派里面有这一，就是有被承认的一分教哦。那邪尊者认为般若呢就是方广的内容、哦、那言下之意就是他承认般若经这样的一个地位，他是十二分教里面的方广、哦、所以导师说后面这个在下面他就说邪尊者的时代般若经已经流行北方、哦、那认为他是十二分教的方广这一个教，那显然是容忍大圣的，他是声闻人的容忍大圣。那他呢，众佛说，邪尊者他的一个风格是众佛说，不做不必要的分别，所以学风是爱好简略，与初期大圣的精神相近。这个我们前面谈到这一个原始般若也是很略，一切淡明。那关于这个问了一个问题啊，就说什么我没有看到菩萨啊，也没有看到般若波罗蜜，你要我说什么法？为菩萨为什么东西说个什么法呢？这样般若波罗蜜就讲完了，爱好简略，什么都没讲，就表达了一个很深奥的一个概念啊。好，那还有这个僧伽斯那啊。那他是属于独子部系的啊，好，这边都是说一切有部的的人，那这个是说一切有部分出来独子部系的这个大德啊，好，还有这个经部本师的这个鸠摩罗陀啊，好，我们看到这个小节啊，以上虽有稍迟的。其实比较后期的啊，但是从这个西元前二世纪，也就是前面谈到这一个持寿子啊，不是，对，西元前的大师跟法救啊，啊，一直到这个西元一世纪，也是刚刚我们前面所谈的，这些人呢，那这一个说一切有部的这个持经譬喻师，他是怎么样内众禅观？外众教化，那以声闻比丘的身份与大圣兴起的机运相关联，也就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呢，是有助于这个大圣佛教的一个兴起，所以这些人被称为菩萨。好，那再来，导师也看到这一个声闻的这个律藏里面也有这个大圣的一个迹象或是倾向，比如说这一个在第二个圈啊，这个在诵戒完的这个功德回向呢，有一句里面就是把这些功德施一切众生，然后呢皆共成佛道。这个是非常特别的，在部派里面没有人敢说要成佛，都是成阿罗汉啊，但是呢回向的时候却回向施给一切众生，然后皆共成佛道，所以导师连这么小的这个细节他都能够注意到。这个是法藏部还有说一切有部的这个律的最后面的回向记，有谈到皆共成佛道。好，最后导师这边就谈说这个北方的大众部，我们刚才上面谈的看到都是说一切有部里面的持经譬喻师了，他说这个大众部还有这个分别说呢，也就是早期 分出来的三部，说一切有分别跟大众，我们目前只能看到这一个说一切有部真实人物的一些传记啊，或是相关的事迹。大众部跟分别说部呢都没有留下资料，那导师说如果有留下来的话，相信会比上面所说的这些人呢更有这个大圣菩萨的一个气息啊。所以从以上导师的这一些简短的说明啊，那就可以看到这个初期大圣菩萨的一个样子。第一个重视禅修啊，那应该也重视这个教化啊。好，我们看到这个315页。好，那315页这边就谈到这个大德法救关于菩萨的一些主张啊，那也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一个提到大德法救没有谈太多啊，那导师主要在这边谈关于菩萨的这个议论啊，议论也就是他的一个主张啊。导师这边提到第一个议论就是菩萨入不入这个灭尽定的问题啊。那在阿毗达摩有一个地方谈到这一个灭尽定啊，那就提到这个菩萨入不入灭尽定啊。那阿毗达摩他是认为菩萨还是这个一生就是凡夫啦啊，凡夫他没有能力入这个灭尽定啊。主要这边提到说因为他没有无漏慧啊，所以他不能入。那有的人以为这个菩萨他是遍学一切法所以能入啊，有人主张不能，有人主张可以啊。那大德法救他就提出他的一个见解，他说呢这个菩萨他不会入灭尽定，这边是用不能啦齁。那其实他的意思是说他不会入灭尽定齁。那因为凡夫他不入这个，主要前面还有一段文齁，是谈到这个凡夫为什么不能入这个灭尽定齁。因为凡夫他还没有伏我见，但是呢菩萨这边他说虽伏我见齁。那前面谈到凡夫他会对这个灭尽定呢起这个恐怖啊，起这个深坑想啊，但是菩萨他不会对灭尽定产生恐怖，也不会对他产生这个深坑想，但是他就是不入啊。为什么？他说他欲广修波罗若啊，波罗若就是般若啦啊。因此呢于这个灭尽定呢心不乐入啊？为什么？因为不要让这个般若有断有碍啊，所以呢，虽有能而不陷入啊。此说菩萨未入圣位，这边所说的菩萨呢，是还没有入圣位的菩萨啊，还没有入圣位的人，也就是他还是这个凡夫的一个状态。好，所以这个灭尽定是怎么回事？就是这个所有的心事都暂停啊，所谓的就是享受灭了啊。也就是说，这个心的活动呢啊，心所的活动都暂停，那这个就没办法让这个般若能够有所活动啊。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你入灭尽定，那这个般若它就没办法增长啊，所以会入这个灭尽定，会让般若的这个熏修呢有断，然后有这个障碍啊。所以导师下面对上面做了一个劝说啊。那法救以为对于止息自利啊的这个灭尽定，那菩萨不是不能入啊，而是为了广修般若而不愿意入啊。那这是为了佛道而广修般若，不 不求自利的止息、哦、所以这个前面的止息它不是动词、哦、对于安止这样的一个自利的灭尽定呢，菩萨不是 不能入、哦、所以这边从前后文看来，就是自利就是自己得到一些利益的一些的情况，那修灭尽定呢，能够让这个身心呢达到一个极静的状态，听说这是一个很殊胜的一个境界啦齁。那菩萨他不去这种不去求这种自利的一种止息，就是灭尽定齁。他重视的是般若的修学，导致说这个是深和大圣菩萨道的一个精神齁，也就是虽然菩萨修定，但他不修身定、哦、这边导师已经有点出来这样的一个精神，也就是说只要会障碍这个智慧增长的这样的情况，那基本上菩萨他是不做的、哦、好，那再来这个是关于这个灭尽定的问题，接下来是关于这个菩萨入不入恶趣的问题、哦、那这个入不入恶趣它有点长、哦、那我们就先到这个灭尽定这边就好，我们下星期再把这个后面的这个入不入恶趣 的这一段把它谈完，那这一段呢也非常的好，就是说这个法救菩萨他的这个主张呢前后呼应、哦、他重视的是菩萨的一些特德、哦、那关于这个菩萨入不入恶趣的内容，我们就下一次再来谈。好，我们第一节课先进行到这边，我们。